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神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认识一位老朋友，他被差遣去传递一个很困难又严厉的信息，他会针对问题的所在，绝不拐弯抹角，就很直接的说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耶和南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沙的道。许多人提到以利亚先知这个人，说到他没有留下文字的记录，他没有文字的著作的先知之一，那个就是指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是以他来命名的，或者说由他来书写的。但是虽然他没有写一卷书，但是他留下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他的信息很严厉，而且当中也指出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说，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沙的道。我们看继续他怎么说，在十三、十五节，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长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长子坠落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传递了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给约兰王，这个信息的内容并非很特殊，就这是以利亚所传的信息的内容，但是情况是非常的特别。这里我们可以想出有三方面啊的问题。一，他所指的是谁呢？是谁？人是什么？指的人是什么？或者时间是什么？第三是地点，所以指出人物、时间、地点。人物是包括了以利亚这个先知针对约沙法的儿子约南所说的，在列王记里面也记载了以利亚在约南王执政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啊。那么第二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再来做解释。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时间写的？简单的说，历代志写作的时间之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或许你说这个太奇怪的，太神奇的，的确这是我要特别说明的地方。先知的预言本来就是超自然的，当然能够预测神对他说话，预测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才叫做先知。例如以赛亚在波斯王塞鲁士出生之前的两个世纪他就有说到他的预言。我们也看到旧约但以理也说预言，预言到亚历山大大帝，以利沙也预言哈学王一定会做亚南王，旧约的弥迦书也是预言救主弥撒亚必生于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很精准的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很精准的说预言。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讲了地方啊，我们说有人物、有时间、有地方，那么地方在哪里呢？以利亚在哪里写下这一段的预言呢？以利亚他是北国的先知，这是从历代志唯一对以利亚所做的记载。以前我们强调过，因为历代志是从神的角度来写作的，那么神一定非常喜悦以利亚这个人。当然那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没有详细记载关于以利亚的事迹呢？当然神并没有忽略以利亚先知跟他的事工，但神没有把北国的历史记载在历代志里面。 因为以利亚他是北国的先知，而这一段话是以利亚对南国的王所说的，他没有对约沙法去传讲信息，原因是约沙法不需要听到先知以利亚这一席很严厉的话。那现在约沙法的儿子约南继位的，早在之前啊，这些时间之前，以利亚就准备对王说话了。以利亚不但传承了给了以利沙，也预言了约南王的事情。以利亚说，我会看见他，他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以利沙也许他不知道，当以利亚的信息被传播出去的时候，这一卷书还没有写成文字，就是历代志还没有写成文字。所以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说明了，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提到他是两位的见证人之一。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背离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对我们透过先知发出很严厉的信息。现在这个严厉的信息读起来实在是显得很不寻常，就是在约南做王的时候，那么他就看到这个信息都应验了。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预言是有多么的精准，因为神借着他来说话。接下来我们看十六十七节，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南，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在这里约沙法和亚萨的期间，那个时候他们国家都太平，现在敌军蠢蠢欲动要打仗的，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关系就会引起的战争。我们以为战争总是会在战场上会发生战争，其实家庭里面也会不和征战，因为这个战争征战是人从人的心里面，从人的心里面那个罪所引发出来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章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南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两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约南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去世无人思慕，众人葬他在大卫城。我们看到约南王死了，他的葬礼显出百姓一点都不尊敬他。那么下面几章我们会读到关于他的妻子他的恶行。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南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南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听众朋友，这是很多的不同的名字，不要被这些人名搞昏头了。亚哈谢是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七节记载的亚哈斯是同一个人，亚哈谢也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哈斯，他是仅存的儿子。约南其他的儿子我们已经知道已经被杀了。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的二到四节，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由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从亚他利亚这个人，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啊掌权的，才是掌权的真正亚他利亚是掌权的。他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暗利的孙女，他曾经使他的丈夫约南 背离了神，现在他的儿子亚哈谢也听从他的话，与北国结盟，与就是与亚哈家关系友好，这也是导致啊他的败亡。所以神的公义的审判也会临到这个王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历代志下二十二章第五节，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南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学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南，这也是很容易啊，把名字弄混了，因为约南的名字出现在同时出现在北国，也出现在南国。但犹大王约南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做王，与北国的约南联盟，约南王与亚兰人的征战当中受了重伤。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约南回到以色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南王哈学打仗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南的儿子亚撒利亚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南病了，就下到以色列看望他。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犹大的亚哈谢去拜访在以色列疗伤的以色列王约南。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亚哈谢去见约南就被害的，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南出去攻击邻舍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膏使他剪除亚哈家的。没有想到耶户这个人他不认得这位来自南国的亚哈谢。接下来我们看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接着我们看第八节，耶户讨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那么这些都是亚哈谢的众子，不是他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早被阿拉伯的强盗杀死了。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的二十一章啊十七节。这些人是他兄弟的儿子，也就是亚哈谢的侄子，犹大王是这些人的近亲，耶户就把他们全都杀了。现在要去追亚哈谢，他也被杀身亡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二十二章第九节，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埋葬，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我们看到啊，这是血腥的一幕，神就记下来，要我们知道啊，神是刑罚罪恶的神啊，罪人就受到啊神的刑罚。我以前说过啊，罪是非常邪恶的，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神是惩罚罪的。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第十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他实在很残忍很血腥。那么他竟然杀死了他的孙子，我真不明白这位血腥的王后怎么轻易的杀死了自己的孙子，但他就是那样的残酷，他几乎杀了所有的孙子除了一个人之外，因为这个人被藏起来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南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他收藏约阿斯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如果我们知道听众朋友他们都被杀光的，那么大卫的后裔奏起就断绝了。但是神曾经对大卫的应许，弥赛亚 救主要出自他的后裔，这件事情一定会应验的。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想尽办法要断绝大卫的根，不让耶稣基督从这一族从大卫而出，之后还企图杀尽埃及地和犹大人的男婴，甚至利用哈曼这个恶人来剿灭犹太人。在主耶稣降生之后，又借着叙利王的手想要杀害伯利恒里面所有的男婴。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总是要想要断绝来除灭大卫的根，没想到神就保护了一个幸存者。那么这个一岁的小阿斯就被人藏起来，他被藏在圣殿里有六年之久。那么那个血腥的皇后就因此他就篡位做王了。在约阿斯做王的期间，犹大国经历到第三次的复兴，当然这不算一个大复兴，但是要还是要归功于祭司耶和耶大啊。以后我们再会慢慢的解释。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23章的第一节，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翰南的儿子以斯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招来，与他们立约。这里我们看到犹大国的领袖们对这位血腥的王后亚塔利亚非常不满，所以我们看到祭司耶和耶大也召聚了他们来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让他们知道大卫王他们还有一个后裔现在仍然活着，他们就起誓要辅佐大卫的这位后裔来做王。他们都聚集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们，小心翼翼地来策划来护卫保护这位大卫的后裔小约阿斯来做王。三分之一的人在安息日里面就来把殿门把守各门，三分之一的人在王宫里，三分之一的人不准任何人除了祭司和利未人之外进入圣殿。在王四围的利未人要手拿兵器，耶和耶大也把圣殿藏的枪盾牌和挡牌分下去，一切都安排妥当，为了就是要保护小约阿斯。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作王。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哇，这是一个真正很紧张的时刻。约阿斯才七岁，这么小，但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做了犹大王。亚塔利亚以为已经歼灭了所有的王族的成员，他为什么这么冷血无情啊？这个皇后，因为他想当皇太后，而且还要争王权。我们看到世上的人，就是有些人啊，为了争权就不择手段。每一种团体都有这种人，听众朋友们，你记得很多团体里面都有这些人想要争权啊，争权力啊，包括啊，也许教会里面也会争权夺利，这是执事们或者牧师们、政客们、独裁者都有这种倾向啊。这些人为了争权势，常常是作恶多端，像这个皇太后一样。接下来我们看12节，亚塔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那这时候这个皇太后极其惊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进到耶和华的殿。我们看13节，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样的乐器领人歌唱赞美。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那么从这位妇人来说，从她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他们造反了。接下来我们看14、15节，祭司耶和耶大 带着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将他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散开让他去，他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杀了。所以啊，这位妇人啊，这位终于受到神的刑罚啊。他说在那里，便在那里把他杀了，杀在王宫的马门。这个时候小约阿斯他年纪才只有7岁，需要耶和耶大来辅佐他，等到约阿斯长大之前，那么真正做这个国家的决策的人哦，就是耶和耶大，他是神很忠心的一位祭司，他就再一次带领全国的百姓回归到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23章16节，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民。我们看到灵命开始复兴了，耶和耶大就拆除了当时的巴利的庙宇，又杀了除去了巴利的所有的先知，又指派祭司和利未人开始来献燔祭，又重新修建敬拜的殿啊，圣殿，又恢复了大卫设立的歌唱制度，守门的人把守城门，不让任何不洁的人进到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重新啊就开始在做一个改革。接下来我们看21节，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用刀杀的。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个好的境况又重新啊出现了。从这里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因为人的犯罪就带来了许多的艰苦，带来了许多的灾祸，带来了争权夺利，带来了许多人死亡。我们也知道这样也会带来了神对恶人的一个审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一个人灵命复兴，人归向神的时候，那么就会国泰民安，神就恢复了南国他们犹大国的国家的太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罪恶带来了许多的苦难，但是当灵命复兴的时候，国家就恢复了太平。接下来我们要看历代志下24章第一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我们看到年幼的约阿斯登基作王的，我们也看到祭司耶和耶大在约阿斯作王的初期，他就带领辅佐着这位小王。那么特别我们知道这个王，新的这个小王，他的母亲的名字，那么我们知道这位母亲一定是一位好母亲，很显然的他也是很乐意的，全心的要回到神的面前。他的家是在特别提到是在别示巴。别示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别示巴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亚伯拉罕的故乡。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第三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且生儿养女。那这两节经文啊，说到约阿斯在耶和耶大的调教之下，就行合宜的事情，正直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圣经为什么提到他竟然为约阿斯娶了2个妻子？约阿斯做王40年，那么我们看到他可以娶2个妻子吗？当然圣经里面是反对 多妻啊，多妻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圣经只是不是同意他做这样的事情，圣经是把这件事情把它记下来，并不是说神许可他，只是记载啊约阿斯或者约大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有两个妻子，那么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君王娶两个妻子来说，可以算是很少很少的了。所以他也是啊，算一个好的一个君王，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啊是一个大的错误。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又做一个结束。听众朋友，如果你读经的时候心有感动，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